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两个是浩劫余生啊。
对呀、
福音晚会啊，结果把小贝摆上去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他首先目标就是修理
这个蒙哥。他把我们一个叫上去修理，哎呦，这个要不是看在听众朋友的份上，我早就把鞋丢到他脸上了。
你也学会丢鞋了。
对呀、
哎，蒙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晚会吗？
哎，我们总是要给没有来的听众朋友报告报告嘛。
据我所知啊，小贝那天不是说嘛，他已经全程录音了，准备放在网上来播送一下，向13亿人广播。
哎呀，他光是一头自己在那边想，你全程录音要有人在旁边录音啊，对不对？
我们那天音响是不太到位，是不是？
平常管音响的弟兄们那天不在，东摸西摸好不容易弄出声音来了。哎，小贝说全程录音，大家就很放心，就后来发现没有人在那里录音。
这叫百密一疏啊。我们在准备这个晚会的时候，你看，这想着准备饭食，弟兄姐妹，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忙，大家准备一点饭食，多得不得了。来那么多人都还有剩在那，但是我们都没想到时候，哎，快开始了，就准备音响没人负责。
不过就算把它录下来，你说小贝这些荒唐话，我们到底把它摆在什么地方，对不对？
那就看这个蒙哥手上怎么剪了嘛，不是权力操纵在你的手里吗？
哦，那就全剪了。我们那天来了多少听众朋友大概？
粗略估计的一下，我其实还数来数去都数不清楚，你知道吗？
但超过100人是有了，是吧？
那肯定超过100人，我们那个会堂都挤得满满的，排到这门口。后来门口真的，我们还有个饭会场一样的，大家坐在那个厨房那边在那听。
是啊，教会这个第二期建堂工程需要赶快开工了，是吧？
哎呀，我已经等了3年了。刚有 baby 的时候，有老二的时候，他说：“哎呀，那赶快建堂啊，我的这个 baby 没地方去啊，是吧？太急了。我在想着，我这个 baby 估计是能够赶上。”
对，希望你这个 baby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可以赶上他们的青少年教师。
现在看起来，至少我老二昨天他表现很出色，我带他过来，我以为我没办法做什么事
啊，
没想到
他挺乖啊。
哎，叫他们不用我管了，他可以自己跑去。
昨天大概有好多听众朋友从各个教会来啊，他们也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所以这是挺好的事情。大家见见面嘛，蛮开心。其实昨天主要真的就是让大家轻松轻松了。一般我们说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啊，太轻松了也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节目已经在传福音了，这个真的就是大家促进友谊啊，然后呢，见见面呐。
对啊，是我就觉得有几个 surprise 啊，一个 surprise 就人来的那么多，因为本来我觉得这个气象预报它是那一天下雨，
然后气温要降到很低，
那气温要降得很低，没想到到后来结束了，我出来一看，气温还在50几度。
是啊，感谢主啊，感谢主。
而且上午下了点雨，下午都放晴。
对，然后这个也有几位朋友接受主。
对。
不过有一件事情很不好意思，这个我们是准备了很多很多这个二山子啊，包括二山子旧籍、二山子新籍、二山子半籍、二山子全籍。
还有纪念全籍，对吧？
对对对，因为现在是这样，他这个东西出得太快啊，我们这个根本就来不及制作。
哎，对，我就是搞不清楚了，他到底这个集是怎么分的啊？到底出了几集？我想给他提个建议，来个一二三四，不就一集、二集、三集？
你不知道他是这样，他每年他有个新点子，这每年这个新点子呢，他有一个新题目， 二扇子这个拿事说事啊啊、嗯，从前还是什么真话实说嘛，什么我都忘记了。
对呀、
啊，我们如果把它弄成 MP3 的呢，很简单，哎，一两个碟就算了。它、这个，因为现在很多要碟的听众朋友是年纪大的
，MP3 不会用。
对，他要是会用 MP3，
不是年纪大的，我的 MP3 从来没用过。
你也算年纪大的了，
过了气的了，就是说。
对呀、啊，所以我们还是得给他制成一个一个的光碟，他往这个普通的十块钱的这个 CD player 里面一摆就可以听的。哎，那这一做就一大碟了。
对呀、啊，所以这是又一个 surprise。我看着对着那小山一样的那个碟片啊，没想到等了一下没有了。
我还特别讲，我说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接受主的话呢，我有那个全集的全集真的送你啊，我们准备了十套，但我一转身呢，你跟小贝已经把它都发光了。
这水还是准备不当，就是你有你的想法，我们的顺便就把它发出去了。
对，我根本还没看，我以为在我后面桌上。这不好意思，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啊想要拿到却没有拿到啊，还缺什么少什么呢？稍安勿躁，因为我们整个世外桃源有声图书馆所有的存货被听众朋友全部都拿光了。
对，因为昨天组织的时候还有几位听众朋友过来，想拿这个碟片，还是没拿到。
好啦，没关系啦，我们现在就需要想办法继续制作啦。
对，我们现在还童工也蛮多的，对吧？做方这一方面的。
团购蛮多，不过恐怕还是有点来不及。我在想说，可能二扇子这东西咱们需要大量商业出品，哎，抛给商家去做算了。哎，昨天很开心啊，大家在一起能够见见面，能够聊聊，哎，真的是蛮开心的。我们想说，well， 先等这个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过去啊，复活节各教会忙过了之后呢，哎，我们可能到了初夏，我们再有一次福音晚会。那我自己的构想是每一次福音晚会呢可能性质有点不一样，下一次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唱歌的弟兄呢，我们来弄一次音乐性的福音晚会也挺不错、
这也是好主意，
对吧？
因为我觉得昨天那前天啊，这个小贝表现非常出色、
对，太出色，
我们都忘了跟听众们交代一下了。实际上还有一个 surprise， 就是说我们网上一再说是小贝和二三子联合主持，那实际上是基本上在小贝在唱独角戏。
哎呀，你就不要点出来，因为我就跟你说，二扇子上了台那个跟个大姑娘一样。
对呀、所以真的是就有点奇怪，对。那就你注意了没有？我们这主持人除了小贝以外，大家表现都非常平庸，
非常的斯文的。
对呀、但是几位听众朋友讲得非常好，非常出彩，对不对？
对对。所以主持人里面真真正正的英雄好汉数来数去只有小贝一个。
所以我们真的是躲在这个电脑屏幕后面在那聊两句。
对对，他是这个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早上晚上春夏秋冬都是一样的。
越人越多就他越来劲。
对。
这有个什么词蒙哥知道吗？
什么词啊？
叫人来疯嘛。
哎呦，你不要以为他人来疯，他今天他太太才跟我讲嘞。外面是这个样，他在家怎么样？他太太只有三个字。受不了。人不来他也疯啊。
人不来他也疯啊。我们今天可出了一口恶气的，对不对？
对对了，谁叫他礼拜一的节目归我们做，对吧？哎，
对啊，所以我们有这个舆论阵地啊，
给他好整了一通。好吧，那咱们今天这个就大致跟没有能够来的听众朋友报告啊，下次还有机会，而且呢，我是希望呢以后听众朋友能够更多参加世外桃源的制啊，我还有一个思想呢，就是预备可能找一两天的时间呢，专门让听众朋友到现场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地方，让听众朋友啊，
看什么？
报名录音上节目，有话要说的啊，他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对吧？
这是个好主意，
好主意。
因为那天有个听众朋友说的特别精彩，他说平常了、吃的这些猪肉觉得还蛮好吃的，有什么必要来？没什么必要来看看这些猪是吧？我们这些猪们，这猪们看看都让他们大失所望。
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啊，尤其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其实应该把它录下来。
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故事。
你要他自己去学这个录音技术不容易啊。录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
对啊，蒙哥以前不是有个专题吗？这个专题现在专栏现在都没掉了。
有啊，哪个专栏？
就是、走出历史，对不对？
还有，对，还有，
很久没听到。
对，最近这个配合美国总统啊。 世界经济恐慌啊，
就把这个顾不得历史的东西先顾不上了，就把眼前的事情度过再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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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们眼前正在制造历史啊。哎、嗯，那咱们言归正传，我们得回到主耶稣的历史啊。今天咱们主耶稣带门徒走到什么地方了、这一段圣经啊是挺出名的，就是主耶稣讲给彼得他们啊听的一个比喻。因为彼得近前来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然后就引出主耶稣这个很出名的比喻，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这个十八章，我发现好多都是很出名的。
没错，
就是说甚至在刚信主的不信主的听众朋友里面
可能
也都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些例子非常非常特别啊。主耶稣讲的话，我们现在信主是读习惯了，你要是再回头去读一读世界上的文学著作啊、哲学著作啊，跟主耶稣讲话那绝对是两回事情。
好像就是说这个跟我们平常常理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圣经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形容说，哎，说这个人说话带着权柄，
就听着稀奇。
不单听着稀奇，你要讲稀奇话不难，但是他带着权柄，他有一套天国的道理啊。那真的不是从这个世界出来的。
对，
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词我就要来考考白剑了。
我就最怕你考了，行，试试看。
这是考哲学家啊。你们在学校念哲学的时候，从开头到结尾，请问有没有念过一个词或者定一个词叫做怜悯？
对，还真的没有。可以说有点类似的，比如说
什么同情、
种树、树这个词。
哦，树。
对，种树的树，因为在这个儒家里面比较讲究种树之道嘛，饶恕、宽恕的恕，基本上这个。
哦，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怎么定义？为什么你会跟怜悯摆在一起呢？
我觉得跟怜悯还是有区别，但是你提到这怜悯这个词，我觉得比如说这个是一般来说总是对比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从一个层次上低一层次的那个角度，那个你对他的一种态度。所以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跟这个宽恕啊、中恕是有点联系的。
那你觉得这个怜悯跟饶恕呢？
就所以说我是有区别的，就真正这个怜悯这个概念好像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还真没有认真讨论过。觉得有点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概念，比如说哲学讨论比如本体论啊，讨论论事论啊，
是啊，
讨论伦理学啊，对不对？
哎呦，都是有学问的字，不是怜悯论、是吧？
怜悯这东西有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
这东西根本就是温
情主义出来的。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一种心理状态啊，这一种
非理性的，对吧？
可以这么说，好像这个怜悯感情的事才多一点。我们讲恕的话，就好像理性的事才多一点，比如要通过自己理性来宽恕他、饶恕他， yeah. 或者说处理这个事情。但讲怜悯呢，从内心那种感情，对，文哥这样讲是正确的，就那种从感性的东西多一点，对不对？好像发自内心出来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个人，哎呀，这个伤口一条腿断了，很可怜，甚至看到一条狗断了一条腿。
你也觉得他可怜，
如果从哲学上觉得没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
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却是从理性上来跟彼得讲，哎，他这个例子，他这个比喻本身是非常理性的。他
是
讲一个道理。
如果不是从理性出发，从个人本身的直接出发，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对不对？
可是你这个，如果说是属于情感的事情，那怎么从理性出发？你怎么决定你要去怜悯？你要么你怜悯，要么你不怜悯，对不对？他要我们从心里面饶恕人，你想想看，这个很麻烦。
对，蛮难做到的。
他要我们这样饶恕的时候，他又是用一个劝说的方法。他说，既然我们的天父这样大手笔啊，免了我们一切的债，我们当然也应该这样来对待啊，根本没欠我们多少的一个小同伴，对不对？
对。
那这是一个理性的讲论，这是一个理性的比较，然后他就提出要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他的要求是要我们从心里面，尽管这是一件脑子上的道理，他却要求我们从心里去饶恕你的弟兄。那怜悯难讲，讲饶恕好了，这个哲学家怎么讲饶恕？
这就是基督徒的麻烦，你知道吗？既然是从理性出发的东西，还要转化一种心理的感情，到最后必须从心理出发。
嗯，
就是说你饶恕他了，或者怜悯他了，你还得真心实意的从心里出发来做这个事情，
够麻烦的，
这够麻烦的，对不对？
对。
当然，比如说某个仇人，我可以从某种方法或者某种角度来宽恕他，但是你叫我喜欢他，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蒙哥欠我10000块钱，我可以说不要了，什么原因？但是下次见我看到你很亲热，我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的词啊，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你看见他，你都认识。你说你明白吗？啊，明白。可是你有没有这个实际呢？一个就是怜悯，一个就是饶恕。主耶稣把这两个词摆在一起，换句话说，这里好像有一点意思，你要怎么样从心里面饶恕别人，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怜悯。
那么蒙哥，你觉得这先生，我们还是从概念上讲，你觉得这两个词怜悯跟饶恕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呢？
那显然是不同的意思。因为你或者这样讲比较稳当，你如果不怜悯他，你说你从心里面饶恕他是假的。你了不起就是行为上的饶恕。在圣经里面讲呢，饶恕一定是从怜悯来的。像圣经讲，主耶稣也是看见一个人，主耶稣动了慈心，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那个怜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动力。
啊，我估计可能这样讲是比较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比如说，我当然不拿蒙哥做这个例子。
嗯，没关系的。
某个人因为原来曾经好朋友，但是因为什么原因，他骗了我10000块钱，或者10万块钱嘛，多一点。
嗯，现在手笔大得很，对。
哎，但是呢，
不值钱，
这当然恨得咬牙切齿，是吧？
嗯。
但是可能有一天，我听说这个人给汽车撞了，
罪有应得，
或者是
就是因为他不还我钱，
可能第一次马上心里就罪有应得。
嗯。
那不一定是多年的朋友，我举的是例子啊，没有认识对号入座意思。
嗯。
那么可能我会过去看一下，哎，看他那种样子。
嗯，
啊，这个时候真正的怜悯他，对不对？那么对他那所谓骗我啊，或者害我那个心思的意念，那种仇恨也没有了，也就饶恕。
哎，
这从人的感情出发，我觉得这两种是不是可以这样一种？
也许吧，但是你这样子很麻烦，因为那个人不但要欠你钱，还得被车子撞。对吧？
那至少对我是从我人出发的，当然不。
我们一般做法是这样。我从外面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这个叫做我免了你的，我免了你的
呢。但是这个时候跟怜悯跟饶恕是没关系的，实际上是我就免了，不跟你计较。就假如我再换个例子，比如说某个朋友他骗我10万块钱，或者他发达做大官了，比我还富了，我不可能怜悯
他。那我就更气。
更气，对啊。
我更气。怎么讲讲不通。圣经这里的要求确实有一个顺序，从里边开始，他要求你先怜悯他，从这个怜悯而产生宽恕，从这个宽恕呢就免了他的债。
嗯，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到底从何说起？这做不来就做不来啊，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呢？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还是你要觉得是不是你比他站在高一层次的，或者说对某个方面东西已经不计较了，既往不咎了，你就能够怜悯他，就能够饶恕他。
这个恐怕还是不是特别准确的，因为主耶稣不是站在高处怜悯我们，主耶稣是卑微自己来怜悯我们。
这个话也对啊，那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知道我们是罪人，但他是无罪的，他是神，他当然所以能够怜悯我们。
哎，这个诀窍是在这里呢。不过你只有一次，就是神降卑自己，他是比我们高的，他原与神同等的，他却卑微自己来怜悯我们。
但这个高啊低啊这个概念是很不准确的，我无非就借用一下。
对啊，从神跟人可以这样比，从人跟人之间。
那你怎么算高，怎么算低的？这个是没办法比较，是吧？
就是啦，他撞车我没撞车，是不是？
我们就比较高了嘛，这不能这么说。是吧？他一年挣10万块，我一年挣1万块，他就比我高了嘛，也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里面 找啊，找一点线索出来，看能不能帮助我们啊。前面这段还是比较容易懂的，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
嗯，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来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这一欠欠好多啊。
我讲10万、1万已经是相差多了，
就是
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现在这个你看美国政府一波波这么多钱是吧，嗯，这有点天国的派头，因为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是欠好多好多的银子啊，又没什么偿还之物，对吧？
对呀、啊，我还怀疑这美国政府这个钱从哪里来呢？
哎，这个钱呢、啊，哎，就暂且不表。有人说是从我们的孙子来，有的人说是从中国来。
很大可能性，大概一半对一半吧，一半从孙子来，一半从中国来。
对啊，现在美国姿态要摆低一点啊，因为要人家还肯买我们的这个债券，那国家还有希望。要不然这些钱从哪儿来呢？不能光印钞票，是吧？
对对。
哎，所以主人呢，既然和他的仆人算账，他又没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啊，你看这里也是讲了一个很清楚的顺序，他一定要从里边开始，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啊。这个我们先把它摆下来，然后我们看这个出问题的这一段。
哎，这比较好懂，懂字比较好懂，而且也是、
因为主人他动不动慈心，他都可以这么免了，是不是？你说这个主人既然这么富有，他动了这个慈心呢、我们也不把他当回事儿。
对呀、他有这个权柄。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卡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哎，这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线索了。首先他告诉我们这个例子啊，请听众朋友基督徒尤其你要注意啊，圣经你读着读着好像渐入佳境，你觉得你读懂了，往往就忘记了一些最重要最重要的标杆。马太福音讲到这里啊，你会发现他越来越少讲门徒啊，信徒更不用讲了，儿女啊，他讲什么了？仆人。什么叫做仆人？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讲仆人？那尤其是从启示教会之后，在天国里边以及在地上，我们还没有到天国之前，我们在地上的职分是什么？仆人。你如果不是仆人，
意思就是讲到我们的仆，我们的职分。
哎，你如果没有承接这个仆人的职分呢？哎，你想想看，这个比喻就讲不通了。天国好像一个爸爸和他的儿女算账，这不对了吧？哪有爸爸还跟儿女算账的？
现在不一样了，说不定也算
呢。哎呦，这也对哈。但你要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话，他有一些特别的意思，有一些特别的前提在里边。我们一再的和大家提啊，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开始跟他们讲天国的事与讲教会的事是一体的两面。
对，
并且当他对门徒讲天国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把门徒摆在什么地位上呢？仆人的地位上。你本来信我，得了我的医治，做了我的信徒，我现在要求你跟从我，你也跟从了我，你跟从我做门徒，跟着我再给你一个护照，这个护照是有关于教会，有关于天国，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这教会一建，天国的意象一带进来，他就开始要用什么样的人呢、要用仆人。那还好我们以前的世外桃源已经讲过相当多的有关仆人的事情，盼望听众朋友呢，您要是可能的话呢，回去复习复习，从圣经里面复习复习什么是仆人。从创世纪一开头就已经说了，亚伯拉罕要办事情，差派他的老仆人去。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称自己为神的仆人。
仆人，对。
雅各做仆人。到最后雅各指着约瑟说到将来的预言，他说在羊圈里面有另外一种动物啊，是 低肩背重成了服苦的仆人。
嗯，
那我们也讲过出埃及记，我马上又快要再讲一次。你如果蒙了主的恩典，主到了七年满了放你自由，你走着走着你想说，哎呀，我爱我的主人，并我主人给我的妻子儿女，你就回头到主人那里，你说我宁愿在主人家里做仆人，那个主人就要把这个奴仆的耳朵用钉子钉在门上啊，这个仆人就终身归他做仆人，
嗯，
直到永远。
对啊，这听起来不是很美妙。
哎，主的仆人哪里来？
嗯，
完全是自愿奉献给主的。那对于这个仆人，天国的主人是要跟他算账的。你想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信耶稣得永生，做上帝的儿女不好吗？你干嘛跟自己找这个麻烦？诶，就是有的人他们觉得这个恩典实在太大，我无以为报，我就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把我自己终身当成主的小驴驹，让主骑着走。主要
自卖为奴的意思是不是？
自卖为奴，我像主一样啊，我甘心情愿再把我做儿女、做门徒、做信徒的这种种的身份权利啊，摆在一边。我不是说把它丢了，而是我在神的家里边，我开始做什么？我开始做仆人，
或者说从职分角度来讲，是一个仆人。
你如果没有这个仆人的心肠，这些圣经的话不会对你有太多的关系。你不怎么怜悯人呐、你对别人没什么怜悯心呐、你不太饶恕你的同伴，你了不起就是到主的面前来说，哎，我就是不太有长进，我不太有学习，我是一个很不争气的基督徒啊，求主赦免。讲到这里就算了。做仆人就不一样了，突然你发现你自己与路德、与撒母耳、与拿俄米都被摆在同一个天平上。他们服侍他们的世代，我们服侍我们的世代；他们服侍以色列的民众，我们服侍主耶稣基督教会里边的大羊小羊。
哎呀，这要求就很高了。
哎，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主就开始跟他们讲话了。这是彼得来问呐、哎，主说你要饶恕他70个7次。那我想听众朋友有问题了，那难道这个话不是写给所有神的儿女吗？哎，这个话你就不用问了啊！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读到了这段话，你觉得这个话不是对你说的吗？当然是对你说的。
对呀。
可是你做得到做不到？你说你做不到。好，那现在荣蒙哥在这里提醒你，你为什么做不到？第一，你没有真真正正想去做到。你就算想去做到，你也做不到，除非你把自己干什么奉献给主做仆人。
哎，
这
话，这
是第一件事情。
对对，这话有道理。嗯，
这是解方之一。这话不是说主只对仆人有这样的要求，对他儿女没有这样的期望。你读到这个话你就知道这个话很扎心的，饶恕70个7次，你马上知道尽管主讲的是仆人啊，但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都是被主的那个浩大的恩典所赦免的，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同样的爱去爱别人。那为什么呢？追根究底，你没有把自己奉献做仆人呢、
我觉得蒙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还是说我们人呢，往往在爱这个世界，当你都能够把自己奉献出来做主的仆人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你对这个世界啊，对这所有的一切，你已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可能你这个说法有可能是对，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这件事情他连提都没提。
刚才讲的就是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份，
对，
这身份摆端正，作为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做这个事情，
对，
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他那时候讲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这是干什么？跟从我做什么？建立教会，对不对？这是做仆人。因此当你这个仆人的身份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的确世界上的事情跟你不太有关系，你也不太会跟他计较。如果一个仆人糊涂到这个地步啊，让世界上的人得罪他70个7次，那你也未免太搅局了，是吧？你哪这么多事情让他们得罪你？对不对？你本来在世界里面就是一个不可能被得罪的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命定了是被人家践踏、被人看不起、被人家误解的人，他要怎么得罪你？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挺有意思，他是说这个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什么 同伴呢？
嗯，
这里边又是在讲什么？教会里边的事情，不是在讲教会里外的事情。
是讲教会里面同工啊？
哦，那当然了。世界其实得罪不到我们了，他已经把你看定了，如同将宰的羊，如同万物中的渣滓。你是一个背了十字架的死囚，你还怎么被他得罪呢？对吗？升迁的机会没轮到你了，发财的好事被别人抢去了吗？你不要开玩笑了。但是在教会里边，当我们一起在服侍的时候，哎呦，有时候那个弟兄姐妹彼此的伤害啊，
嗯嗯，
那真是深，那个过不去的事情，
这十两银子一直放不下，对不对？
嘿，那真是放不下。
嗯嗯
啊，我也已经服侍主，你既然说你也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就对你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对不对？嗯、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同伴呢、啊，和他刚才讲的话有很大类似的地方，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字啊，嗯，与后来要发生的事情有相当大的关系。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干什么？宽容我吧。刚才他来到他的主人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开始明白，哎呀，主必须要宽容我们。什么叫做宽容？什么是宽容？
宽容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说免去你的，对你的有一切过犯都不再计较。
宽容可能还没讲到这么仔细，基本上就是有点高抬贵手的意思。
嗯嗯。
您呢？这个
饶了我，
哎，考试放放水啊，打分数不要打得这么紧，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诀窍。在我们谈到、
就是、你考58分，叫老师给你。
哎，画个
curve，
对对对对 对， 对，但这是完全在乎老师。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布什总统啊，他一开始用奖金来奖励这个哎教课成绩好的老师，之后啊，学生对老师的看法又大大的降了好几级啊。
真的吗？
那当然，你为什么这么认真教课？你知道年终奖金有多少？你晓得吧？
哎，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哎，那算了，我就不跟你讲了，对吧？我们还是要对
这
做老师的很不简单，要对他们宽容一点。可是美国政府这个做法实在是有点让人家寒心的、啊。
嗯，
从中国的道统来
讲，但是他出发点，从他出发点是好的，他给点奖金，然后无非就让你把书教得更好一点，对不对？
嗯，是啊，这个变成小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作业，然后这个作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是在教育他们什么？我们最重要就是你把我这门课做好，所以我这个到时候考级比较好。那这是我们在旁边的人难免这样
想，中国人学的拿通考通告成绩比，
哎，对，那你知道我们现在这样议论这些老师就是什么？
嗯，
不宽容他们。我根本还不认识他，我因为听到这些新闻，我就心里面开始论断他们，我把一个门槛一直提高，然后高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老师只要是拿奖金的不可能是好东西。
嗯，对啊，
这个叫做不宽容。这个不宽容和前面圣经用的字就是论断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前面论断讲了很多，你这现在觉得论断就跟这个宽容是可以起一定相对的。
对啊，所谓论断就是已经定了义的、嗯、在我每次要量你的时候，我用的尺是多高，我定的门槛是多高，这个叫做论断。论断是一个我看人的标准，并且很可能是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立的标准。但是对不起，你很不幸啊，你成了我这个标准之下的牺牲品。那他的同伴第一件央求的事情，请你把你判断我的标准给他干什么？放低一点嘛。
嗯，
是不是？你不要定的这么高，你一定高就麻烦了。你想想看，什么叫做同伴？一起服侍，一起在一个教会同做弟兄的，同做仆人的，我们中间怎么还有所谓的欠与还这个观念呢？那十两银子哪来的呢？你所有的一切难道不是主的吗？
在这我觉得就宽容跟论断相对来说，论断还有一个唯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么个意思。
对，那同时从他对在前面到他自己主人那里去央求的这件事情看起来呢，这个论断往往是很盲目的，就是主耶稣从上山的时候就已经和他们讲了、嗯、啊，你怎么看得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呢？对不对？我们对别人总是有一个尺度的， 那现在中国一下登上国际舞台啊，这个中国留学生我跟你讲难做。中国人在美国过日子啊也难过，为什么？
别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样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国民，因为没有
超级大国。
对，没有姚明，对吧？蒙哥个子也不矮啊。常常有人问我说：“你打不打篮球啊？”我说：“哦、我不打篮球。”这个人家从来不做二
项。中国人里面有这么高个子的，对不对？
那现在姚明一打球呢？那我要是说我连篮球都不会打，我也不看球，那人家就笑话了，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我听说啊，我们上礼拜不是做了个节目吗？就是人家丢鞋丢布什啊，丢以色列的大使啊，丢咱们国家总理啊。后来我听说啊，这个丢国家总理这个消息在国内是封锁的。
那蒙哥这个消息不是很准确。
真的、啊、
第一天是封锁的，然后第二天就放开了。
哦，
他们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评估了，现在可以说这种宣传比较精细化的，他发现这种放开播一播，哎，对中国人啊印象不会太差，
不会太差，是不是？
不会太差，这种宣传的效果说不定更好。很多的网友就说，哎呀，中国人终于奋斗了30年，终于奋斗的可以被人扔鞋的，
成为一个被抗议的目标，是吧？
对呀、啊，你现在全世界谁给扔鞋？布什给扔鞋、
就是、
第二个谁？就是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
其实那是第三个，我们以色列的大使是第二个。
哦，以色列大使是第二个是吧？
第四个呢，就是那天小贝，我本来认为他会被扔鞋，结果他没有被扔鞋。但实际上他们这样算稍微有点失误，因为严格的讲起来，我们那天节目也说了，这个咱们国家总理对那个人的指责，说他是一个卑鄙的人呢、啊，这个有点失礼。
这个只能说从当初或者从他们所处的那个位置，他们的背景可能会很自然就说出这种话。
对，美国总统就不会随便去指责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民，说你是不耻的行径，你是个小人，这是不恰当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宽容。什么叫宽容呢？你对我这么生气，我能够明白，我能够体谅，你一定有你的原因。我不认为你是生来就要跟我作对的，也许我们中间有误会，在这个误会还没有得到澄清之前呢，哎，你一定有你的难处。你现在欠我这10两银子呢，你到底是赖着不还，有钱不还，故意不还，还是实在是可能还不起？什么叫做宽容啊？就是我先得把这个论断的心呢、啊、稍微放下来。白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中国基督徒、中国教会里边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你的意思说不够宽容，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次的，就是我看见一个弟兄，或者我看见一件事情，我总是朝那个最坏、最坏的地方去想。回家跟我太太一说，哎，没想到他想的比我还坏，他这一讲呢，我就觉得那可有道理了。
不是，你这个是真的还是举例子？
这是真的。
蒙哥形象也不，也这个油酸蒙哥形象嘛，这样子。
这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嘛。
不，这也是，我反正每次教会回来，被蒙哥这么一自我批评，我也来自我批评一下。哎，在车上总是跟太太两个人总是要讨论一下，哎呀，今天谁、怎么样？哎，谁又怎么样？觉得哎，那个人他这么做啊，肯定是有点不太对劲。
对。那服侍主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些判断呢、啊、往往主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惭愧。等你真真正正发现，哎呀，他们实际的情况是什么，那你第一件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就是说，我当初这样想他实在是不对了。实在是不对了。我没有去。
很明显像做，有时候我们到教会去会看到有的，哎，弟兄我的姐妹以前经常来的。现在是不是你看他身份一解决，或者什么事情一解决不来了，来的很少、或者隔三差五来一次啊，
就是啦。
哎，原来他因为觉得有需要，现在觉得大概没什么需要了，是不是这样？但是实际情况呢，可能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
对，因为据说我们曾经议论过一位，我们后来据说听说他是在帮助别人，或者有什么事情在帮助。
哦，是，那就多不好意思。这事儿难呢、难呢，因为我们很习惯张家长李家短啊。看见什么事情，那这个人肯定就是这样。这个我们节目里也说了很多，但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咱们自己得稍微宽容宽容啊。碰见尤其是这种教会里的同伴啊，我们在一起信主，本来我们两个人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做朋友的， 现在主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家里边，我们能够在一起做执事也好，带孩子也好，烧饭烧菜也好，那真的是怎么讲啊，不是今生的缘分呢，是永世的缘分呢。
那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不是因为教会这个家，可能我们真的是永远不会碰到在一起。
那当然了，这个叫做同伴。神这么精心挑了几个同伴跟你放在一起呢，你看谁都不顺眼，这个就麻烦。你如果从你自己这边不先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宽容的眼界，那你要怜悯他，那你要饶恕他可难了，对不对？
但是宽容啊，得有个基础，基础从哪儿来？
宽容的基础呢，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一个习惯。
这还有个忍耐，
对呀、啊，
这是不是很值得琢磨？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嘛。对你的同伴，你说你爱不爱弟兄？你如果爱弟兄，就对他凡事相信。所谓凡事相信，至少就是不是凡事不相信，可以吧？
嗯，这话有道理。
凡事不相信就是看见 A 已经想到 Z 了，
嗯，
看见头已经想到尾了，看见一点点迹象就已经把这个人呢又打到缸底去了，哈哈哈！拜托，你宽容宽容我嘛，对不对？哎，这个东西你得有啊，这是一个习惯，这是一个风气。我们从中国带了这个老毛病啊，那真是难改。
对，
看不起人，心里低估人，没一句好话，那个习惯啊，请你改一改。你想，一个无神论的人，笃信进化论的人，或者可能在国内受了很多委屈，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好不容易主把他救回来，他现在信主了，他成为我们的同伴，我们对这个人就一点不珍惜。一句话讲的不对啦，教会里一个意见不合啦，我跟他翻脸在所不惜，又怎么样啊？我走就走了，我管你怎么想我，你看看，这个就是不宽容同伴，因为你心里面根本不珍惜他嘛。
嗯，那做到这种极端的估计也不多吧。
啊，我的经验反倒是不少。
是吗？但是肚子里低估的这确实是很多的。
在教会里面，因为服侍主反目成仇，翻脸不认人，大家拍桌子走路的事情相当多诶，白健。只是你感谢主啊，因为你起先在威口，后来在这边，哎，这两个教会的特色都是弟兄姐妹基本上还蛮那个的。
对，是这样的。
哎，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事情相当相当的多啊，所以首先宽容这个字让我们摆在心里，这是平常我们在教会彼此对待的时候就应当做的功课。
嗯，
宽容代表着你珍惜，你为这个主赐给你的同伴感谢主，这一样的态度应该用在我们的配偶身上，不要动不动就说你只想到你爸妈，你就想不到我爸妈，不要这样讲，不见得真的是这样子。他这个人就是在教会，他认为教会是他的。不要这样讲，因为可能真的不是这样，神如果不这样看你就有祸了，知道吧？
那至少我从另外角度看，如果他真的对这个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对教会某个事情特别固执的话，也可以看出他可能对这个教会特别爱，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就对了。你看白健，这个就是宽容，
有长进，对不对？
对，这个受害的同伴呐、啊，心里面就很明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你向来不宽容我，今天我欠你的银子被你抓在手里，你固然不宽容我，但是就算我不欠你，从我开始欠你之前，你可能已经不珍惜我了，不宽容我了。所以他很本能的就说，求你宽容我。这宽容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你欠债不还所以我不宽容你，而是平常我对弟兄姐妹就没有一个宽容的态度。那宽容这个
字，简单点讲，是不是可以叫宽容是一种修养？
不是，不真的是。这个修养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的
啊。
圣经里面找到的字是包容，但是我觉得宽容特别特别传神，就是对别人呢，这个尺度放宽一点，宽到一个地步。
我讲的是修养，就是说，倒不一定是圣经找，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
做一个中国的文人啊，跟基督徒的美德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一个有主生命的基督徒，他是不自觉的，他不会觉得自己很有修养。而中国人讲这个修养呢，其实是相当自觉的。这样想，我不知道白健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说一个人要有修养，就是我要有修养了，我这个修养，我在我有修养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我有修养。
嗯，是靠一种培养出来的。
对对，而且
是靠后天啊，你的教育啊，你的文化，你的背景啊，各方面培养出来叫修养。
但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自自然然，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而我对同伴宽容，我是因为我知道，哎呀主，我本来是个山东人，那这个弟兄呢是个甘肃人，那个弟兄是个广东人，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在一起，而且我们从前都是信进化论唯物论的，现在居然主把我们放在一起啊，因此我就很自然的，我很珍惜他们，你一珍惜你就宽容，让你谈恋爱的时候
就这么讲。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种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培养，我们既然现在在节目中这样讲，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要体会到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
但是
对不对，
这个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你去培养，而是因为你去明白神把我们带在一起是多么不容易。这个明白跟我们讲的修养是两回事情的，对不对？我明白了这碗汤是燕窝汤，$100一碗，我喝的时候自然就小心，这个跟我修养没关系的。我如果认为它只是一个红豆汤，我哗啦就吞下去了。所以我是这个意思，你的同伴是谁，这是一个因信而来的认知，这个认知使得你对他宽容，不是因为你去培养一种宽容的心。什么叫做凡事谢恩？就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去思想思想，你越想就会越谢恩。那从这个宽容就可以再生出下面一件事情，主人把这个人叫来对他说，第一怎么责备他，你这什么恶奴才，你既然为仆人，主就以仆人的标准来评断你，他不是说你这个坏孩子，他也不是说你不争气的门徒，他是说你这个恶仆啊，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问题与答案都在里面100%的给我们了。这个连续是一件应当的事情，哎，你说这个麻烦，连续应该是从心里面出来，我心里面没有这个连续，你叫我应当连续，我怎么连续呢？不可能的事情嘛，我做不到嘛，我做不到就做不到。底下一句话，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一切的答案在于圣经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要不然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是一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连续之所以能这样连续，是因为我们已经得了连续，从神来这里的赦免，从神来这里的连续，最特别的就是它是可以成为一个 real estate 可以转嫁的，可以在银行里面转账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前面宽容，实际上是最后建立在这个神这个基础上，共同
一切都是这个，就是
根源来
的诀窍。他不是说这个恶奴才先不赦免了，然后主再把这个人叫进来骂，整个原因是因为主已经把这个赦免给他了。没信主的人听一听就听糊涂了，我中奖了，我很高兴，我那个高兴没办法再交给别人了。哎，基督徒不一样，主给我们一个赦罪的平安，这个平安我可以拿给别人，主怜悯我，这个怜悯我可以拿出去用的，像现金一样这样用，而且越用越多，越不用越没有。
嗯，对，
所以这一切的问题答案其实在这句里边，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所以很多时候
像主一样，对不对？
对，你说我怎么可能像主一样，你当然可能像主一样，诀窍是在于应当，天国进了你们干什么，应当悔改。我怎么可能悔改？因为神已经赐给你悔改的心，你应当常常活在这样的心里。其实主已经把那个连续人的心放在你里面，你应当拿出来用。我们不应当塞住怜悯的心，对不对？在今天的社会上，我们是不要求人去怜悯人，那是额外的。如果你还有怜悯的心，那感谢主啊，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不不，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哪个环境的基督徒，天上的怜悯已经存在你的户头里边，多得不得了，用是用不完，可是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把它打开转嫁到别人身上呢，你活起来像没有一样，这个就叫做什么，恶奴才嘛。 哎，他已经把他的怜悯给你了，你就尽管去怜悯就是了。这个叫应当，你甚至不用觉得自己很怜悯他，你只要宽容他，你就拿出来用。你用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我还真能怜悯呢、啊。白念，你现在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可爱。
感谢主啊！
感谢主啊！是啊，你笑得很开心呐、啊。你没有生他们之前，你认为你有这么大的耐性吗？
那
对不对？他在你身上拉屎撒尿，你还对他和颜悦色，哎，本事本事，你这么大的爱心呢、啊、？No， 有了对象，他是你的，你对他非常的宽容，你有一个父亲的爱不断的出来，越用越多，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对待同伴是一样的。最可怜的基督徒就是他好不容易信主了，好不容易受洗了，他进到教会来，可是他一看满屋子的中国人呐、啊，他仍然是那个老思想，我不把自己打开，我也没有意思要跟人家深交，聚会完我就拍拍屁股走路，你们爱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哎，我就是来听听道就好，
哎，就本质上对中国人也不信任，
那你不可能不是一个恶奴才，对不起，对不起。
不，在我注意的就是说一直用应当这个词，如果我们来讲的话，从伦理学角度，往往就是说一种规范，规范是一种应然的东西，而且也不是实然的东西。这个掉点书袋。
什么叫应然？什么叫做实然？
应然就是应当的嘛，应该这样的嘛，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嘛。
对。
但是不，像不等于你能够做，你实际上是这样的。
啊，
实然就是实际上的东西。你实际一种状况，
所以我开头问你说哲学上怜悯怎么讲，因为哲学上这段话是完全不通的。
嗯，
你应当怜悯他并不表示你能够怜悯的、啊、而且很可能他不能
怜悯，就是我们讲应当怜悯的话不等于就说我能够怜悯他，对不
对？
对。
可是对基督徒来讲呢，当主这样说应当怜悯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把天上那个大大的这个刺激经济的几亿美金放到你的口袋里边去了，天上的饶恕已经在你里边了，你要凭着信心拿出来用。
所以就是说他讲应当的时候并不等于实际上已经是这个样子。
换句话这么说好了，你百分之百的已经有了这个潜力，有了这个能力、嗯、但是你却没有去用它，所以你被称为恶奴才。
嗯，
他并不是说你这个奴才你为什么不怜悯你的同伴呢、啊、他是说我已经怜悯你了，你居然没有去怜悯别人。
从这个里含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对，因为主耶稣把他所谓的新生命放在你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生命，他有多少怜悯其实你就有多少的怜悯。
嗯，
是这个意思，这个就叫做应当。但是你得凭着信心去做，你得凭着信心去支取，你得不发怨言，你得不怕累，你得不怕吃亏。
对呀、
啊，那些都是信心的行动啊。怜悯一只狗很简单啊，做一次好事、济赈救灾都很简单。要长期的对你的同伴存一个宽容的心，而且处处去怜悯你所服侍的人。
对呀、啊，你看去年四川地震的时候，
嗯，
包括全中国人民，包括全世界人都在捐款，是吧？
对，
都在拼命说，哎呀，这一次大家思想得到一种进化，哎，这样的思想，没想到中国人原来都是见利忘义的，大家都忘了，现在这一次你看表现这么好，但没想到这边一过，款捐出500块钱，捐出去一转身，马上还是老样子，
对呀、
啊，没有任何变化，你这该骗人还骗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所以这人就很奇怪，是不是？我老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因为我们与那个天上最丰富的源头断掉了。如果神不把他丰富的爱给我们，我们不可能继续爱下去，越爱越没有了。
嗯，对，
真的是这样。如果神不把他那个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怎么欣赏这个晚霞的美、大自然的美，我们就无从欣赏。哪怕神造的比这个还美丽10倍，我们就无从欣赏。而且欣赏了，你也不会觉得心里面很喜悦、很满足。为什么？他没给你嘛，
嗯，
对不对？你没带一只狗去看风景，他不看风景啊， 他光知道撒尿，因为他里面没有嘛。怜悯人是一样的，你先有那个怜悯的能力，怜悯的源头，怜悯的本钱，这个神得把这个东西给你呀、啊。你没得到，你再凭自己的修行，你去做吧。其实你是做不来的啊！你越做，你越看不起人；你越做，越觉得自己道行高，是不是？修到某一种境界了，
对呀，
在神面前其实是非常非常啊可怜可怜的。
讨论到里面的这个里面一些问题啊，这个还是蛮深奥的。
简单也蛮简单，因为他给你，你转手出去嘛，就是这样。可是你得用信心。知道他给了你，你得用信心转手出去，这个跟五饼二鱼是一样的。
哎，就是说我们的福音角度来说，就变简单了。我的意思，如果从伦理学啊、哲学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就会有很多的
对，有很多思路上走不过去的。
到底我们这么做的事情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个这种应当的要求，那从哪里来？怎么能够做出去？
呀，咱们中国有一个人真的是不懂得这个事情呐、啊，就是伟大的毛主席。他说这个天下没有所谓的这个无缘无故的爱嘛。
他讲了很多非常精辟的话，振聋发聩的话，也指导全国人民那怎么去做，对不对？但可惜往往他自己没有做的。
那个我就不管他了，可是他整个的思想啊，整个的做法是不是从怜悯从宽容方面来讲，恐怕不是。那为什么不是？你能不能非难他？不能。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神所赐给我们最丰盛的产业，就
是、他
是
把自己当神了。
那主人连续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个连续再拿出去用。主人给我们爱，这个爱我们花在手上的用不完了。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美好的一个权利，因为这个你知道美国政府是挺有意思，像台湾政府他们在这个刺激物价的刺激经济的时候，他们是发这个购物券。他不是直接发新台币，好像是发购物券。那这个购物券肯定有时限，对不对？
就是你在一定时间内，你必须把它化掉。
你要用你就赶快用。从某方面来讲呢、啊，这个主给我们的怜悯呢、啊，也有时限的，对不对？你到了天上，谁需要你的怜悯呢、啊？
所以你得赶快用出去，对不对？
就赶快用了，好不好？所以咱们下个节目就出去花吧。好的，白姐，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希望听众朋友不会觉得这个太枯燥，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啊。你如果这件事情做好了，那你真的是家和万事兴，在教会里面会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谢谢星期六来华人基督徒教会参加世外桃源福音晚会的听众朋友们，借着这样的活动，大家见面的时候更能感觉到我们在主里边是应当如何的彼此珍惜。当然，下一件与休斯顿基督徒有关系的真正大事呢，就是唐崇荣牧师要来这里所举行的布道会，3月6号、7号、8号，您如果还没有邀请朋友，那现在就是赶快邀请他们来参加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